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今天又能够来到你们当中为主说话。我的题目叫做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如果弟兄姊妹熟的话，这句话从哪里出来的？是约翰福音吗？不是。在哪里？出埃及。也不能说你错。还有在哪里？在启示录21章3节，就是老约翰传说他大概是90了，神给他启示，看见异象，看到最后好像我们今天看 animation 动画片，哦，看到结尾的时候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好，这个刚才念过了哈，这一段经文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就是我今天最主要要讲的经文。然后刚才说了启示录21章3节，我再念一遍，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一个帐幕，他要与人同住。其实这个字与帐幕，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可以这样说，他要与人用帐幕来住在你们中间。其实是一个是 noun， 一个是 verb。他们其实就是指着所有信主的人，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这里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概念。有帐幕，有住，然后呢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首先我们要记着这个。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今天讲到只有三个点。第一个点就是约翰福音的序言，因为呢本身我们刚才念的经文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就是整本约翰福音的一个序言。如果是一个话剧，一个剧本的话，它就叫做序幕。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它的功能就是在你要看整本书，你们都看过很多书，一般前面都有一个叫做序言，就是那个作者写一些东西。可以有什么功能呢？可以一个 summary 介绍，好让你能够了解我后面要准备说什么。如果是话剧的话，或者说剧本，他就要介绍人物、地点、事情，好让你读懂这一个背景。哦，你将要看见的是什么剧本？那我很简单介绍一下，1到18节里边，我就把它这样分段。1到4节，我们大家都很熟了。我盼望你们也会背。1章1节怎么念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还有一句，道就是神。他就是这样来介绍给我们。因为后面会说了，道成肉身，他要先我们认识道是谁。所以1到4节大概那个重点介绍是什么呢？有道，道竟然就是神。然后呢跟着他就说创造了，哦，万物都是从他而被造的等等。所以第一段道神被造物。然后呢5节到13节又说什么呢？因为跟着其实在四节已经开始了，生命在他里边，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跟着就讲了5到13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等等。然后呢跟着12节，我们传福音常常都要用的约翰福音1章12节，我们怎么用这一节啊？这一节讲什么呀？凡信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在这里讲到光黑暗，他是光，世界是黑暗，但是光来到世界，黑暗却不接受光。但是差不多到14节了，他就告诉我们， 如果接受光的人，神竟然给他们权柄，可以当神的儿女。讲完了，跟着就来14节到18节，马上就来我们今天的核心，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并且是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好了，跟着最后就说到，哎，这一个道住在我们中间到底是谁呢？跟着后面要讲，这个就是耶稣。耶稣呢，就是把恩典真理丰富的带给我们，还怕我们不懂，再说他就是父的独生子。从他我们看见神的荣光，神的荣光其实就是神的荣耀等等。好了，那这里我再重温一次，这里的这一个序言里边每一段都有它的东西。我刚才说序言就是使你懂得后面他要讲的一些简介，好让你准备好了。我就是要讲这些，你就看现在再回想整本约翰福音里边，就是讲道，讲神被造物啊，然后呢他是光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人却拒绝。你就现在如果你有一点约翰福音的印象，就是讲到这帮犹太人怎么拒绝光，不接受光，里边也同时讲有谁能够接受等等。然后呢住在我们中间，住在约翰福音里边也是很重要。好了，今天唱的诗歌都是圣诞节的歌，里边有说到圣道啊，后边有说耶稣是我们的一切，他降生。你知道约翰福音与其他三本福音是不太一样，前三本福音在基督教里边有一个统称，怎么称呼它？父类福音啊 ，synoptic， 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一样的。但是约翰福音呢就归不了类，有没有什么名字叫约翰福音叫它什么福音呢？我记得好像没有，就是它是独立一本的，所以连记载耶稣的降生，它也是独立成另外一派。三本福音书，马可连耶稣的出生没有，但是马太和这一个路加有很详细，甚至家谱都记载。然后呢，特别马太福音就说耶稣的降生我们称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约翰福音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也有啊，我们前言已经说了，道就是神嘛，也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住在我们里面。好了，这一个不是这个啊，我的两个哈。这一节经文里边，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其实原文我刚才已经介绍了一点点。其实这个住不是普通一个住字，这一个住它的原文叫做 scanoo， 其实就是帐幕这一个 scanay 这一个字的动词化。我刚才介绍了启示录21:3，神的帐幕 scanay住在人间 ，scanoo， 所以那个字跟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我就把它再用一个不同的言语来翻译，道成了肉身，是支搭帐幕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字包含有这个意思，支搭帐幕住的方式是支搭帐幕住在我们中间。好了，这个讲完以后我就会再继续说下去。那既然是这样，那耶稣是否就是讲耶稣他来到人间就是与我们同住，他就是住到我们人类的中间，是否这样呢？我们继续看啊，是否就是这么简单呢？支搭帐幕住在人间这个典故，如果我们熟圣经或者说熟旧约圣经，我们应该知道从哪里开始， 刚才有姊妹说了，在出埃及记，所以我说不能说你错，因为那个根源就在那里。这一个我放在这里，第一节经文24章，其实之前再有一个，因为太多，我自己这里有，我念给你们听。第一个这一个柱子，就是支搭帐幕柱，这个在旧约圣经它就是希伯来文了。第一个出现在19章20节，出埃及记19章，我很喜欢讲到问问题的，但是我不是考试 ，OK。19章大家有没有印象？19章讲什么？出埃及记？不记得没关系啊，回去好好念圣经。我的目的就是要你们好好念圣经。19章是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已经大概2个月左右，走路走到西乃山，然后差不多到西乃山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在山上呼召摩西，跟他说，我要降临在西乃山，你要下去告诉他们自洁3天，洗衣服，洁净身体，不要亲近妇女等等，预备迎接神的降临。12章20节就是神亲自降临在山顶上。那怎么讲呢？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好，降临在那里，其实这里看看啊，就是神这个荣耀住在上面。然后呢看看啊，我看看我没有搞错啊，对对对对，是的。然后呢，因着神的降临，然后呢摩西就上去了。然后呢20章就记载什么呢？神的降临带着什么？雷轰、闪电、脚声、冒烟，还有烈火。然后呢民众看见了以后跟摩西说什么呢？他说，求你跟我们说话，我们一定会听，但是我们不要神跟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明不明白的意思？就是说太恐怖了，他们哇，原来神的降临很恐怖，烈火、冒烟、地震啊，这里没有，其实后面有讲的，还有地震、闪电、雷轰，吓死人了。因着这一个原因，24章，其实摩西在这一个经历里边上去下来，上去下来2趟到3趟，然后这一班以色列人跟摩西说了这番话以后，神就在召摩西上山，颁布10诫，继续说话。说什么话呢？其中一段就是这个24章16节。不是16节啊，你看我因为经文太多了，我自己有一点乱了啊。耶和华的就是神的自己降临在西乃山上之后，经文是这样讲的啊。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其实那个字就是柱子，住在那里。云彩遮盖36天，第7天他从云彩中照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你就看见了，是蛮恐怖的。OK， 住神的荣耀住在山顶上。我刚才其实我讲的一段就是告诉那个历史，为什么会出现帐幕，神降临，人看见很害怕，人就说我不要听摩西，推摩西你去死吧。OK， 那意思是说你上山，你听见什么，你死了就归你的事，如果你还能活着回来跟我们说话，你就传给我们，是这一个背景的。然后摩西在下山以后就对这一班以色列民说话，神在召我上去，然后就25章就是神再把摩西再召上山去。这一次召上山以后，你知道25章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有两位弟兄姊妹四四传这个收奉献，奉献就是从25章第1节开始，神就说，谁甘心乐意为我奉献的，就把金银财宝、红色线、做红色线、紫色线、 什么都可以献给我。献给我干嘛？你们说，见会幕，我们一块念这一个经文好不好？十六节、十七节，第八节，二十五章八节就好了，因为我把它简化就一节。又当为我造圣所，
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我再念一遍，不是我念一遍，谢谢你们啊。刚才我好像讲的比较乱，因为的确是有很多事情在发生，这一切发生就是铺垫二十五章。人啊，你要献礼物，然后这个都是一个过程，目的才这里出现。摩西，你要为我造圣所，目的出现了，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就是要住在人的中间，我住在山上，我真正的显现，你们就吓死你们，对吧？然后神就说，这样吧，你为我造一个帐幕，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所以神的帐幕住在人中间正式的出现就是这里，是因为人害怕。为什么人害怕呢？等一下会还会继续讲。我看看我还有没有什么经文啊？继续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就是上山，然后在山上神给摩西两块石板十诫，还有一直到三十一章左右吧。 OK， 除了讲十诫以外，跟着讲什么呢？就是启示摩西帐幕是怎么回事，里边有什么东西，该怎么做，材料如何，样式如何。在其中神就讲了这么一段，我要在那里，那里是帐幕，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明明是帐幕，为什么这里变成会幕？弟兄姊妹，我又考了，为什么叫做会幕？会幕啥意思？与神相会，给你100分。其实会幕，会幕是我们中文的简化，其实英文是 the tent of meeting。 我们今天常常说聚会，聚会聚会，难道是我跟你聚吗？真正的聚会是谁跟谁聚啊？我们与神 meet， 相遇相聚。神的帐幕就是我们该去与神相聚，聚会的意思。所以每一次我们来聚会，不是我看六，我们应该来跟谁相遇相会？神或者说耶稣都对。继续，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坛是会幕里边其中的一个器具，我要使亚伦成圣等等啊。45节我们一块念好不好？45 46 1 2 3，为要，你们有没有看见在这里有反反复复一些字出现？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圣经从来不会废话的， OK， 每一个字都很重要，重复就是告诉你太重要。为要，46节，我把你们带出来干嘛？为要住在你们中间，我还要做你们的神。反反复复不断重复，我看看我还有没有什么经文。对了，还有，然后故事很长啊，我要很简化。经过种种的艰难，约书亚终于把他们带进去，还有达到平安。我这里没有记约书亚记十八章一节，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四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就是平安了。把会幕设立在那里，中文是设立，原文也是那个柱子，我应该把它翻成是说把会幕支搭起来，住在他们以色列人的中间，明白吧？的意思应该把它完整翻译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在旷野，神为叫他们造了一个会幕，四十年之久，一直陪伴他们。日间是云柱，晚间是什么？火柱，就是西乃山上看见那个烈火，神就住在那里。进来迦南地，约书亚就把帐幕支起来，搭起这个帐幕。人要敬拜神，就要去帐幕。然后后来大卫起义盖圣殿，他盖不了，儿子盖。但儿子盖好了以后，神在跟他说话，怎么说？等等，我不念了啊，六章十三节就好。跟所罗门说，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这个住也是那一个字，长话短说，我们都知道最后连圣殿有没有啊？没有啊，毁了。那难道神的计划失败，神要住在人的中间完蛋了吗？然后我最后就再找去到以赛亚书，我们很熟的这节经文，我们一块念好不好？五十七章十五节，一二三。以赛亚书写这的时候，要么前半部就是圣殿可能要毁了，后半部学者都说五十七章这一段应该是被掳了以后的时候，就是圣殿已经毁了，没有圣殿了，帐幕也更没有了，那神与人同在同住难道就废了吗？没有了吗？竟然在借着先知的口，神这样讲，是的，我是住在，也是那个字，我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是的，神，人是达不到的，去不了，不可能，你只会害怕，吓死你，因为圣洁的神与罪恶的人是搞不到一块的。罪恶的人，污秽的人，你碰见神，你只能害怕，甚至是灭亡。但是神竟然在那里已经说了这么一句话，是的，我是至高，是的，我是至圣，但是我的心意不会改变，我也愿意与心灵痛悔，就是愿意悔改，谦卑也就是悔改，这样的人同居，也是那个字。这一节经文里边那一个柱子用了两次，我住在哪里？如果有这样的人，心灵痛悔、谦卑的人，我也要与他同住。好了，这个是我的介绍，就是说到这个根源，神要与人同住这个概念，其实在出埃及记已经开始了支搭帐幕，一直到先知最后面，神还不放弃，记着这一个。我虽然住在这里，但是我很乐意与那些愿意悔改的人住。为什么人需要悔改呢？我第二个点就叫做道成了肉身，回到我们约翰福音了。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住在我们中间。为什么神要道成肉身？刚才讲了，它的根源在旧约。但是因为这些故事都很熟，我很快就可以讲。当神把亚当夏娃一对新婚夫妻造好了以后，刻意为他们造新居啊，就如同我们国内的父母要为那些结婚的孩子要干什么呀？买新房子嘛，老本都要拿出来啊。我们广东话就说了，棺材本都要拿出来了，棺材本都要拿出来啊。OK， 买房子。我们的神把人造好以后，也把他们放在哪里啊？伊甸园嘛。伊甸园我们都知道，它的意思就是一个乐园。他们住在那里， 你知道学者们研究圣经这么多年，他们大部分都同意，你知道伊甸园就是什么？其实就是宇宙的殿，其实真正的圣殿就在那里，神在那里，人在那里。怎么看出来？亚当夏娃在那个伊甸园里边跟神很亲近还是很疏远的？很近的，看见说话，所谓的看见是否肉眼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没有距离的，直到什么堕落了，对不对？神还要找他，其实神一直在，神说人啊你在哪里，然后他自己躲起来，是自己逃避神。长话短说，后来这个是三章最后，神说这个人如果在伸手拿生命树的果子吃，就与我们一样，就把这一对夫妻干嘛呢？赶出去。留意这个字叫做赶出去。这个故事停不单止停在这里，四章就来一对兄弟，该隐怎么对待亚伯？杀了他。杀了他以后，神跟他说什么？你要出去，然后呢你要受到咒诅。然后呢这一个亚伯说这一个该隐说，你给我的这一个太重了。然后什么叫太重呢？我念给你听他怎么讲。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个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有没有留意？意思是什么？无家可归。他的父母被赶出伊甸，就出了伊甸，就在外面的地咯。最后他杀了弟弟，神在赶他，那 他到底在哪了？我就问一个问题，难道他上了太空？不是，当然还是在我们这个地球啊。但是这个意思后面就说，以致不见你的面，然后呢流离飘荡，就是远离神越来越远了，跟神好像没关系。所以后面你就看见圣经一直五章一直讲下去，人好像不认识神了。你没有记得就是这个原因，飘荡流离飘荡，没有神，就是这样慢慢开始。好了，我要马上再跳，很快创世纪，我们都知道神永远不会失败，然后呼召亚伯拉罕等等。然后呢我今天马上跳到了这里，就是28章12节，这个故事就是雅各逃难逃躲哥哥杀他，然后呢就去舅舅那里，在路上什么都没有，拿一个石头当枕头，记得。然后呢半夜就做一个梦，梦见什么？我们一块念好不好？一二三，梦见这里我跳了啊，我就交代一下，他做了个梦，竟然梦见一个梯子，还有神的天使上去下来，然后呢他看见是神耶和华在梯子上面，然后神还跟他说话，我就是耶和华你祖宗亚伯拉罕的神，亚以撒的神。有没有觉得很熟啊？神要干嘛的？我要做他们的神。就从这里开始，其实比出埃及记更早。我们很多的时候都记着神呼召亚伯拉罕，12章1、2、3节，我要赐你大福，使你成为大国。我们都用人的角度，我得什么？我得什么？我有什么？我有什么？从来没有人想神要什么？神要什么？神到底干嘛？神到底干嘛？姊妹，我就是要做你的神嘛。我把亚伯拉罕呼召来干嘛的？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他儿子以撒的神。今天雅各其实有在这个时候有没有把神当神呢？ 没有啊，来的故事来到这里，你回去再念创世纪，他从来就没有说过一个跟神有关系的字。 No。 然后他还这一个故事再写下去，就是说他还跟神讲讲条件，好像我们买菜一样啊，便宜一点，如果你怎样怎样，如果你把我怎样怎样，我就怎样，就把你当神。看见了没有？神不小气，神很大气，跟小孩子说话，你只能是当大人，对不对？这个我们要看见神到底要做什么。神从来没改变，神的计划一步一步，我就是要当你们的神。好，我们再来啊，看看我刚才说了这个，神要挽回这一切。我刚才交代了帐幕，刚才雅各做梦，梯子，你记着那个梦啊，以后一回就马上又出来了。耶和华神在天上，梯子，天与地连接，神的使者天使又上又下，就是沟通连接，不再断开，不再分开，对不对？这个图像白痴的应该都懂了， OK， 对吧？就是这样。但是为什么雅各居然他殿这个字在创世纪在这里才应该是第一次出现？他做完梦醒来以后马上说，这不是别的，这是天的门，神的殿，有路有殿，看见了没有？本来是亚当夏娃这一个该隐，有没有路，有没有门，有没有殿，啥都没有。神给他做一个梦，有殿，有门，有梯，看见了吗？神的意象已经向雅各显现，神到底想干什么？给我们看见会幕，神的殿，跟神的旨意，神的意思完全是一致的。这个是第三个点了，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我们今天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再念，道成了肉身，道就是神，成了肉身，知道帐幕要住在我们中间。当他这样住在我们中间，就会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就是这个道成肉身，这个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我刚才没漏了念的太快了。出埃及记四十章，当会幕盖好以后，最后一章大概最后一节，不是最后一节，应该是前面还是后面我忘了。现在经文说，神的荣耀，神的云彩充满了帐幕，以致摩西他们不能进入帐幕。记不记得有这个经文？神的荣耀在帐幕，来到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glory， 中文只是翻荣光，其实你把它翻成我见过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你在想，如果前文是讲帐幕，这里讲荣耀，你就知道还是讲那个故事。好了，我们现在来到约翰福音了，正题了，刚才我都是序言而已了，给、okay。如果你好好念约翰福音，你知道约翰福音除了一章，从二章一直到二十章、二十一章都可以，它的时间轴线就是环绕着三个逾越节，里边再夹着一个到两个的祝棚节，因为有一个没说什么节，再加一个叫做修殿节，就把二章到二十一章把它包括，用时间的线来把它包，有三个逾越节，一个或者说两个祝棚节，再加一个叫做修殿节。好了，刚才我们说道成肉身，知大帐幕要住在我们中间，是否 就是讲他是如同帐幕一样住在我们中间，只是讲住是否这么简单呢？现在来看了十八节以后，序言以后就开始讲内容。第一个内容就借着约翰施洗约翰的嘴巴说，看啊，神的羔羊。这一个是约翰跟他两个门徒，因为彼得跟这个安德烈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就跟他两个门徒介绍，看啊，这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如果我们有圣殿的背景，那会给我们想起些什么？献祭嘛，羔羊就是祭物。如果有祭物的话，就要有什么？在哪里献的？祭坛呢？羔羊不是随便烧的，一定要在哪里烧的？圣殿里边的铜祭坛，切了脂油啊部分的肉，放在这一个祭坛上面，把它烧了献上给神。所以就在第一章序言以后，马上出现有祭物，也叫你想起祭坛来。记得我等一下再说。然后呢，三十八节就两个彼得跟安德烈真的听师父的话，哇，神的羔羊当然要跟了，他跟了，跟了以后，耶稣就说，两个人跟着我干嘛呢？然后耶稣就说，你们跟我干嘛呢？要什么呀？然后他们两个兄弟啊，不是兄弟，两个弟兄就跟了，就问耶稣，问什么呀？拉比，你替我念红字。你们觉不觉得奇怪？你在哪里住？耶稣回答也更妙，说你来看，让他们来看，他们就看他在哪里住。第二次，这一天这两兄弟又干了什么了？真的跟耶稣怎么样？住在一块，住。我刚才跟你说了，神的概念叫什么？住。看见了没有？我暂时不说什么，反正就是给我们一个印象，要住。如果我们念的约翰福音，只知道约翰福音里边太多的住，我住在你里边，下一句什么？你又住在我里面，我住在父里面，父也住在我里面，好让我也住在你里面。有的时候把我们都搞混了，记不记得啊？到底谁住谁呀？一章就出现住，看见没有？因为谁想住啊？神，是神，不是你这么简单，是神。再来，一章五十一节，拿但业找到拿但业，拿但业就说：“拿撒勒有什么好东西？”记得这个故事吗？然后神说，耶稣就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哇，拿但业吓死了、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然后神耶稣就跟说，继续说，我这样说话你就信了吗？说完以后，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记不记得刚才我特意把他拉出来，这个是雅各的梦。耶稣马上就告诉他，你将要再看见这个梦的实现。这个梦的重点是讲什么呀？你告诉我，我特意也印在这里了。这个梦的重点讲什么呀？哦，这里原来不是别的，是什么？神的殿，天的门。看见了没有？耶稣在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来干嘛吗？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了，道成了肉身，我就是要来支搭帐幕，住在你们中间的那一位。不单只是我，而是这一个就是神的心意。所以耶稣说，你继续看，如果你跟，如果你信我，你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这个不在梯子上了， 神的使者要在哪谁的身上跑来跑去？人子，人子是谁呀？当然是耶稣嘛，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说，耶稣在告诉我们，他是什么？他就是天的门，他也就是神的殿。记着，他就是神的殿。I am, OK? 我们第一次逾越节出现了，二章马上就告诉我们逾越节快到了，耶稣就跑到圣殿，洁净圣殿，记不记得这个故事？鞭打那些牛羊鸽子，把兑换银钱的桌子怎么样？推倒了，然后那些人很生气，然后他们就骂耶稣了，你在做这个事还干嘛呢？然后耶稣回答，是你们拆毁这殿。其实他们的意思是说，耶稣你来捣乱，你来拆毁我们的，不是殿，那个摆摊，我们的摊 ,OK? 你把我们的生意搞砸了 ,OK? 耶稣但是不是这样说，耶稣说是你们正在拆毁这个殿，但是我三日内要把它建立起来。写圣经的约翰怕我们不懂，他是事后才懂。他后来就懂了，然后就告诉我们，耶稣三日内建造起来。耶稣这话是以什么为他的殿啊？身体，他整个的道成肉身，这个肉身。约翰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什么呀？殿。耶稣这个身体就是殿。看看我们有没有讲错？我们继续看，这个就是约翰的意思，记得他是后来反过来才懂得，哦，原来耶稣不是开玩笑，耶稣真的以他的身体为殿。三日，我们知道三日是指着什么？复活啊，建立起来，这个是中文，原文是起来 raise up, rise, 特意用这个字的。我三日啊，三日内要 rise,OK, 第一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帐幕，或者说圣殿。无论你是帐幕，无论你是圣殿，都是这样摆设。从右手边，右手边我们看外院子，里边就是一个帐幕，或者说殿，里边就叫做圣所，然后再进入里边就是至圣所。外院子里边有祭坛。铜祭坛，还有一个叫洗濯盆，洗的洗东西，洗祭物，也洗这一个祭司，洁净它。留意啊，这个等一下都会有用的，记着那个次序。然后呢，进入至圣所里边就会有，右手边有一个陈设饼，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摆着神设饼。左手边就有金灯台，大家都很熟了。还有一个在至圣所前面放着金香坛，然后在里边就叫做约柜，柜子，或者说约柜，或者说法柜。其实里边啥也没有，就是一个柜子。有印象吧？好，那我们继续了。第一次逾越节刚才讲了，原来耶稣要介绍他是羔羊，他就是那个梯子，他有就是那个殿。然后怕我们不懂，再来一个，我的身体就是殿，看见了没有？一直要告诉我们。再来一个逾越节，后面我们知道了三章四章，三章就是尼哥底母谈到要重生，四章就是那个妇人来谈活水。然后谈不讲那么多了，就讲他就说，我们敬拜是在这一个撒玛利亚，你们犹太人说敬拜一定要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对不对？然后耶稣怎么回答啊？我们念二十一节，一块念好不好？耶稣说，好，够了啊！你就看见耶稣说，不是你们以为的这个山里边的你们盖的殿， 也不是犹太人传统那一个殿。他说不是，都不是。是什么呀？时候要到，如今就是。为什么如今呢？如今有什么变化？耶稣在说话的时候有什么变化？因为耶稣来了，道成了肉身了。真正的殿在哪里啊？就在这儿。耶稣说，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灵和真诚实，也就是真来拜他。当然灵和真有很多种解释，是我们的心灵啊，用心灵，真就是用真理、真诚、真实，都对。如果我用这一个殿帐幕这一个思路这一个角度来看，啥意思？三章谈到就是要重生，灵来重生。我们大家都知道，只有约翰福音是这样记载，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干了一件事，除了说话以后显现以外，还做了一件只有约翰福音有的。下一句是什么？光吹气吗？还讲话？你们受圣灵。三章那里讲重生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知道了。谁叫你重生？耶稣。当然是神了，是耶稣死而复活，把灵都对啊，没有问题。耶稣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重生都是耶稣。真实的敬拜怎么带来？耶稣。那真呢？我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真是什么？因为耶稣才是真正的圣殿。你怎么敬拜？因为旧约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敬拜神一定要跑哪去？耶路撒冷。光是耶路撒冷游荡吗？不能。要进到哪里？圣殿。一定要进圣殿，那个才算着叫做敬拜。但是耶稣来了不一样，我们可以，因为真的圣殿就是耶稣。继续看下去，怎讲怎解。六章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了，特意经文约翰说逾越节近了，然后就五饼二鱼，我长话短说。然后耶稣就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天上赐下来的粮，人吃我的肉就可以活着。吃他的肉，前文说马拿跟着吃他的肉，他的道成肉身，那个肉身很多人都受不了，干嘛？你的肉怎么吃？ OK， 我们不要忘了圣殿或者是帐幕里边，刚才说了圣所里边桌子上面有什么陈设饼，是要来干嘛的？给神吃吗？谁吃的？祭司。饼换下来祭司吃。约柜里边放了三样东西，有一个罐子的，罐子里边放什么？玛拿。两样东西都是吃的，提醒我们谁给我们吃的？神给我们吃。旧约的时候，来到这里新约，神直接说，其实你们要吃谁呀？吃他呀。我就特意找这么一句，出埃及记24章一节，当摩西在那里山上下下来的时候，在25章神召会幕以前，就特意叫摩西，你把70个长老喊上来，你摩西你就与我进，然后呢70个长老就在山腰，百姓就在什么山脚底下，那个长老喊上来就可以来敬拜。你留意啊，我看看我这里没有写，其实他前文是说叫你们70个长老，其实代表以色列人上来下拜 worship God。 然后怎么个 worship？ 我们看看啊，哦，这里有下拜我们念十节好不好？一二三，他们他脚下仿佛他的手，继续，他们观看神干嘛呢？上文告诉你，你上来敬拜，敬拜做什么？观看，还有什么？ 吃跟喝，我有没有讲错？上文明明告诉你来敬拜，然后跟着来就是来看着我，你们跟着做什么呢？吃和喝，看见了没有？所以我们在吃喝就是在敬拜。为什么耶稣说我的肉你们要吃？你吃我的时候就是在敬拜我，明白吗？为什么？不然的话玛拿要放在约柜里，圣所只有三样东西，其中一样就放陈设饼，提醒我们你们要吃谁，你们的生存靠谁，对吧？再来，跟着祝棚节，有水我要很快的，有活水，然后耶稣说要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因为在我自己教会我讲了很多了，祝棚节里边水很重要，其实是纪念出埃及的时候神赐他们活水，灵磐石回着随着他们，水一直跟着他们。所以耶稣在七章的时候，节期的末日，就祝棚节最高潮的时候，你们要来喝我，他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一般解释以为是我们信的人可以这样解，因为经文原文两个翻两种领会都可以。其实更重要的含义是说在耶稣的里边流出活水来，因为他就是那个磐石，他流出活水。所以这一个是对应以西结书，以西结看见那个意象，就是圣殿最终要流出，殿中要流出活水。我为什么要找这一节？因为活水要从殿流出来，耶稣却说我就是那个根源，其实也在告诉我们他是谁啊，他就是真正的殿啊，不单止水，还有灯台，金灯台。耶稣八章九章都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就是那个真正的金灯台，他来要光照我们这帮黑暗的人看见光。你还记得，如果你记得约翰福音九章，耶稣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记不记得？然后最后生来瞎眼的人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他最后被犹太人赶出会堂，记不记得？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罪人。这个瞎子说他是好人，你说他不知，你不知道他是谁，我却知道他起码是先知。初期的时候他这样讲，然后耶稣知道他被赶出去以后，在外面找到他，就问他你信神的儿子吗？那然后他就说谁是神的儿子啊？耶稣怎么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跟着有四个字，大家知不知道，记不记得是什么？他就做了一个动作，就拜耶稣。在整本约翰福音里边，除了刚才四章讲敬拜，就在这里，就是人怎能懂得去敬拜，必须有金灯台的光，耶稣的真光，你被他照耀。本来生来瞎眼的，这个生来瞎眼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瞎的，只有得着这个金灯台的光，你才能够真正的来敬拜他。记得，然后跳很快，修殿节这一个很值得讲，四本福音书里边都没有人提修殿节，只有约翰福音特意提。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修殿节？在旧约里边有没有修殿节的？这个又是考试了，有没有的？勇敢的说，啊，旧约里边有没有修殿节？有人摇头，摇头的对，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叫做修殿节。OK， 修殿节只是在耶稣时代两百年以前，大概是这样，就是因为罗马人把圣殿污秽了，他们的领袖马加比就把他罗马人打败，圣殿收复回来，就是把它洁净，然后再重新献上给神，一个洁净的意思。OK， 所以 特意记载这个干嘛呢？还是殿，你有没有留意？还是殿。然后在这一个经文里面，耶稣居然说出这一句话，叫你们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又来了，里面又是住，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这么着意的这个殿要是属于神的，你知道真正殿的主人是谁？他又在哪里？他就在我里面。 Who am I? 我就是你们今天要过修殿节那个殿，或者说殿的主人。第三次逾越节，这个字更好，这个我们都很熟。耶稣临走以前替门徒洗脚，记不记得？洗。耶稣说，如果我不与你们洗，我不洗你们，耶稣怎么说？你就与我无关了，没办法，你就不洁净了。但是你因为相信我，你就洁净了，所以洗一洗脚就可以。啥意思？你还记得那个图吗？那个圣殿的图，我们经过，我们讲了什么？铜祭坛、祭物、洗澡盆，这一个陈设饼、金灯台，对不对？我们再来一次洗澡盆，其实就是洁净。耶稣真的是那一个洗澡盆，洁净我们。当然这里也有学校我们的榜样，有这个意思。但是用这个圣殿的角度来看，这个就是提醒我们，耶稣是真正洁净我们。所以所有整本新约就是借着耶稣的血洗净我们，对不对？好，再来这个温习一下，最后很快差不多结束。耶稣最后14到17章这里的祷告，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又来了。我父的家里其实就是2章16节，你们把我父的殿变成买卖的地方。原文两节的经文一模一样的，就是在我父的家，或者说在我父的殿里，明白吗？耶稣是为我们预备那个住处，这个住处是指着神自己，耶稣自己。所以这里是特意在说的殿这个概念，住这个字。然后呢，19章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兵丁扎了一枪，然后流出什么血和水，还有加上一句，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他怕我们不懂得什么的祭物一根骨头都不能折断了、羔羊，什么节日的羔羊啊？逾越节，一定是逾越节。逾越节只有这个规矩，其他的没有这个规矩，只有逾越节的羔羊一定一根骨头也不能折断。流出血与水有很多人不同的解释，我就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能看着这个很萌的啊，我在网上只有找到这一个图片比较清楚能够表达这一个。其实在逾越节的时候，圣殿里边就是献祭物很多，然后呢在祭物献在祭坛上边，然后你知道那个祭物的血要怎么用？证明你们读经不错。第一，要弹在祭坛上面；第二，血倒在坛的脚底下，知道吗？然后倒在底下干嘛呢？记着献很多祭的，所以那里就会有很多血在流，然后呢再用水去冲。其实约翰用这个角度，因为别的还可以有别的解释，有太多啊，水里啊，这一个耶稣的血啊等等啊。但是这里其实约翰给我们要再提醒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在祭坛上被献为祭的逾越节羔羊，或者说为我们赎罪的羔羊。血与水，因为犹太人当天会看见很多的血与水通过祭坛，那跟着流到哪里去呢？就是流到那个山谷西伦基那里，人会看见的。他这样写，其实叫犹太人记着，就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好，最后一个了，我觉得这一个太妙了，所以我很想告诉大家。 去到二十章，耶稣复活以后，玛利亚去到坟墓，去到坟墓那里空空的，然后呢就告诉回去告诉彼得亚、约翰，他们跑来了，看了看了以后，他们两兄弟又怎么样走了。玛利亚有没有走啊？没有，还待在那里，还要进入坟墓。经文留意了，在坟墓里的时候低头往里看，看见什么？你们告诉我，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继续念，一个在头，一个在脚。然后呢，耶稣就来了，问玛利亚：“你找谁呢？”“我找耶稣。”然后耶稣就说：“玛利亚。”玛利亚马上就回头，拉波尼，我们都很熟了。然后耶稣再回话：“我们要上，我要升上去，你们念好不好？我要。”也是你们的神。福音书都有记载有天使显现，但是约翰福音记载的特别特别，我想的这一段不知道，我猜有几十年，为什么要记载两个天使，第一个是在头，一个在脚，记得这么详细干嘛？他想告诉我什么？什么？谁认得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约柜，一直带我们从祭坛一直走，往哪走啊？至圣所，约柜。约柜上面有两个什么？基洛伯。基洛伯是谁啊？天使。还要在出埃及记二十几章那里怎么造这个？基洛伯就说了，两个天使翅膀怎样？这样的，一个在左，一个在右，面对面。你现在明白？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告诉我们两个天使，两个天使就在告诉我们坟墓的地方，复活的地方哪里了？就是施恩座，经过耶稣这一个圣殿，他的真的身体一直把我们引到哪里去？真正神的与我们会面的地方。这一个还不够，耶稣最后说出那句话，我盼望大家再念二十章十七节，你们念，不单只有这个图像，还特意还说这句话，一二三念。也是你们的父，也是你们的神。神的旨意达到了没有？你还记得出埃及记那里吗？我召会幕干嘛的？住在你们中间。然后下一句呢？我就是做你们的神嘛。人被赶出去了，然后神借着耶稣降生为人，他就是真正的圣殿，一步一步干嘛？把我们带到约柜，施恩座，与神会面相遇，住在哪里？实在太奇妙了。所以我总结很简单，道成的肉身，支大帐幕住在我们中间，借着耶稣的降生、钉死、复活、升天，都包括完成了神的心意计划。因为神要与人同住，借着他，借着他的是真 OK 真的圣所、真的圣殿、真的帐幕，他要把我们带回到神前，真的要做我们的神，做我们的父。我们一块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当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你通过约翰福音又给我们认识你道成肉身的故事。你到底你的旨意是干什么？光是走一趟人生，住在地上33年多吗？还是你要完成什么？你真正的心意是什么？主啊，通过这一个约翰福音，这个一连串的故事，借着旧约圣殿帐幕的启示， 告诉我们，你到底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你是真正的圣殿，你也是祭坛，你也是洗澡盆，你是神圣饼，你也是金灯台，你是金香炉，因为我们只能奉你的名祷告。你也更是真正把人带到神面前那个施恩主。你若不死而复活，我们不可能到神跟前。神啊，感谢你，你真的就是那一个道成肉身，支大帐幕，住在人间的那一位真帐幕。你把神的旨意最终完成，但愿我们这一班人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体谅你的心意，追求你的心意，把自己献上，与你同在，与你同住。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